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0月2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宣布退出美俄中程核武条约，以抗衡俄罗斯与中国的核武扩张。莫斯科指华盛顿迈出危险的一步，称将采取报复措施。阿富汗大选400多个投票站昨天未能投票，今天重新开门。沙特记者卡舒吉之死阴影重重，西方国家认为利亚德的解释不可信。洪都拉斯移民大篷车队被卡在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境。奥地利小城哈尔斯塔特吸引许多中国和亚洲游客。澳门中联办主任坠楼身亡，官方称忧郁症。山东运城一座煤矿发生事故，22人被困井下，已经发现2人死亡。台湾宜兰发生火车出轨事故，估计20人受伤被送医院。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20日宣布，美国即将退出在冷战时期签署的美俄中程导弹核武条约。华盛顿指责莫斯科许多年来一直违背这个条约。这个美俄中程飞弹核武条约是在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签署的。该条约规定消除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中程核导弹。特朗普昨天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县表示，俄罗斯没有遵守这个条约，所以美国要终止这个条约，要发展这些武器。特朗普用强硬的语调说，我们不能让他们违反条约制造武器，而我们却不能做。美国政府抱怨莫斯科开发 9M729 导弹，射程超过500公里，违反了美俄中程导弹核武条约的限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俄罗斯这款导弹的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违反了美俄中程核武条约。据路透社今天内华达艾尔科的报道，特朗普宣称，如果俄罗斯和中国不同意停止生产这类导弹，那美国也要开始生产。该报道说，不受这个条约的约束，北京已经在开发导弹方面做出了大规模的投入。莫斯科指责华盛顿宣布退出美俄中程导弹核武条约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今天向俄罗斯官媒塔斯社表示，华盛顿退出美俄中程核武条约将是非常危险的一步。他说，我肯定国际社会不会理解，而且将会严厉地谴责美国。他还强调说，这个条约对国际安全与核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维护战略稳定至关重要。俄罗斯副外长还说，俄罗斯谴责美国企图通过要挟的方式获得对方的让步。里亚布科夫向俄新社表示说，如果美国继续采取笨拙和鲁莽的行动，并且单方面退出国际条约，那么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报复措施。有关美国退出美俄中程核武条约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因为组织不力以及在首都发生自杀性爆炸袭击和其他的安全隐患而中断的阿富汗大选今天重新展开，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周六，阿富汗展开推迟了3年的立法选举，暴力攻击事件随之而来。短短一天，各种暴力事件在全国造成的死亡人数便超过130人。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披露，401个未能在周六开门的投票站今天恢复投票活动。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些投票站分布在全国22个省份，将在当地时间17点关门。据报道，阿富汗本次国会大选已经推迟了3年，刚刚开启的投票活动遭遇种种混乱。由于缺乏担任选举的工作人员以及选举名单等技术问题，致使周六上午前往投票的选民在全国数百个投票站前排起长龙。一些投票站虽然没有遵守开门和关门时间，却终于得以迎接选民，却有400多个投票站被迫推迟一天投票。阿富汗300多万民众不顾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武装的威胁，周六前往投票站表达意愿，但整个投票机制中存有严重缺陷。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因组织不力而遭遇抨击。塔利班曾威胁将对设在学校和其他建筑内的投票站发动攻击，恐怖分子宣称举行选举是外部势力施压的结果，与伊斯兰教和阿富汗文化相悖。联合国对恐怖威胁表示担忧。这次选举是为明年4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做准备。有分析指，这也是对有西方政府支持的喀布尔当局能否确保地区安全的一次考验。由于计票的复杂性，预计阿富汗本次选举结果大约需要2周时间方可揭晓。本次大选将从2500名候选人中选出249名议会议员。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沙特记者卡舒吉之死仍然有许多疑问。虽然沙特昨天通过官媒承认卡舒吉死在伊斯坦布尔沙特领馆内，并宣称他是在一场争吵和打斗中死亡的，但是这个解释无法令人信服，特别是卡舒吉的尸体仍然没有下落。沙特信息部之前曾宣称，那些在伊斯坦布尔领馆内询问卡舒吉的人试图掩盖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沙特信息部的这个消息并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法新社说，对于所有关心记者卡舒吉命运的国家来说，沙特当局的上述解释远远不够，更何况土耳其当局负责人不停地重申卡舒吉受到了野蛮的折磨和谋杀。土耳其媒体都表示，卡舒吉是被沙特派来的人活活肢解了。尽管利雅得解除了2名高官的职务，并且拘捕了18人，但是舆论一般认为这些人是为了沙特80后王储本萨勒曼顶缸。加拿大认为利雅得的解释既不可信也不合乎逻辑。德国认为沙特的解释远远不够。法国表示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欧盟表示要求对卡舒吉案进行深入和透明的调查。沙特的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时间对沙特的解释表示可信之后，又改口说这个解释太短了。他还说沙特迈出了第一大步，但是我要得到回答。特朗普没有说他在等待什么样的回答。法新社说，特朗普再次拒绝重新考虑他与沙特签署的巨额商业和武器合同。洪都拉斯移民大篷车队目前被卡在危地马拉与墨西哥交界的桥头，一些人已经成功的非法进入墨西哥，另有数以千计的洪都拉斯人在桥头等待合法入境。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在中美洲地区法语记者帕德里克10月21号周日的最新报道，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昨天周六来到危地马拉，与莫拉莱斯总统见了面，并和墨西哥总统涅托通了电话。针对当前的南美移民大篷车队，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双方都认为这一事件的背后存在政治动机。 就此，本台法广拉美记者传来了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电视媒体上公开讲话的发言片段。洪都拉斯总统说，我们想要对所有参与了这一大篷车队的人说，不要上当受骗，爱护自己的生命，思考并意识到所存在的巨大风险以及所需面对的威胁。美国政府的信号是明确的，毫不含糊，同样墨西哥政府的态度也是清晰的，就是要尊重人的尊严和生存权，但同样要执行法律。我们还需对危地马拉通过其总统和团队所提供的信息予以透明。大约有1900到2000人在2天里返回了洪都拉斯，还有近500人在途中。我向所有洪都拉斯人保证，我们有一个工作组接待他们，我们也提得出解决办法，根据每位公民的所愿，在其职业领域或在其社区里改善生活方面。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也对这一由数以千计南美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提出质疑。据本台在纽约法语记者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周五在美国与墨西哥交界的亚利桑那州的一次集会上表示，他将在这批南美移民进入美国之前就封锁边境。特朗普总统明确指出，他将调动军队而不是预备役军人。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奥地利小城哈尔斯塔特吸引了许多中国和亚洲的游客，令人惊奇。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奥地利小城哈尔斯塔特令人惊奇地吸引了许多中国和亚洲游客。一位来自重庆的女游客表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哈尔斯塔特，对我们来说，哈尔斯塔特意味着小小的幸福，这里有山有湖，小城美丽，居民幸福。哈尔斯塔特大约位于慕尼黑和维也纳的中间，只有780个居民，很多欧洲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但中国和亚洲慕名而来的游客却络绎不绝。今年游客总量大约会有100万，客人过夜会有15万次。游客大部分是当天游客，来镇上走一圈，当天就离开。近5年来，中国、台湾、日本、南韩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访哈尔斯塔特的游客增长强劲，最主要原因应是当地田园风光照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流传，来访者有口皆碑，也带动了旅游业。广东省在没有询问该镇的情况下，就于2012年盗版复建了小镇，大大提高了该镇的全球知名度。小镇镇长苏尔茨积极看待旺盛的旅游业，他说，数年前小镇还欠债，现在已有盈余16万欧元，光厕所收入每年就有15万欧元，比土地税带来的收入还要高。当地经济这么好，旅游业贡献很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澳门中联办主任10月20日在澳门坠楼身亡，中国官方称他患了忧郁症。59岁的郑晓松去年9月才接替王志民担任澳门中联办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的官网宣布，中国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因患忧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该官网还称，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今天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的亲属。郑晓松1959年9月出生，曾在中国外交部、新华社等地工作，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宣布将退出在冷战时期与俄罗斯签署的中导条约，指责莫斯科多年来违反了条约规定。此举立即引发俄罗斯方面反响，俄罗斯外交部谴责华盛顿多年来故意破坏此一协议，主要目的则是幻想建立单极世界。美俄中程导弹条约全称为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撤销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是美俄两国于1987年签署，当时两国领导人分别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条约禁止两国部署所有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此举被视为冷战高峰时期的降温之举。美苏通过销毁中导的方式消除了冷战末期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的核阴霾。法新社报道指出，周六美国总统在到访内华达州艾科时向媒体表示，俄罗斯方面没有按照约定遵守协议，因此美国将终结并脱离这项协议。美国不能任由俄罗斯违反协议径自生产武器，而美国却没有同等权利。美国方面认为，俄罗斯研发并部署射程超过500公里的 9M729 型陆基巡航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规定。对此，俄罗斯政府作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早就在做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导条约的事情。美国做出的相关决定是其撤出国际法律协议政策的一部分。俄罗斯议员普什科夫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继2001年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之后，对世界整个战略稳定体系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选择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周六准备前往莫斯科继续今年7月开启的两国领导人高层会谈之际，宣布了相关决定。报道引述英国《卫报》披露的信息指出，作为一名鹰派人物，博尔顿曾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并在其出访俄罗斯时向莫斯科表明核计划。博尔顿还阻止了有关延长美俄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有分析指，美国撤出中导条约的做法有可能将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中国不是签约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中程核武器，这将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各个国家将竞相部署中导和反中导武器。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外交官19日披露的信息指出，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因此美国认为该条约不利于应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也不利于美国扩大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在核武上采取不率先使用政策，声称该国没有先发制人的概念，只有在遭到核武攻击时才会以核武还击。俄方还指控美国在东欧部署应对伊朗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可改为发射攻击俄罗斯的中程巡航导弹。特朗普却在讲话时提到中国，要求中俄和美国谈判，大家都不发展核武器，否则美国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退出中导协议的决定引发各方忧虑，各方担心这是否会加速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行为。在俄罗斯受到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指控的背景下，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周五，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俄罗斯会计干预美国将在11月6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从而成为在此一范围内受到起诉的第一人。莫斯科则谴责华盛顿捏造了相关指控，目的是为了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 特朗普曾在当选前作出承诺，表示要恢复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然而，其竞选团队涉嫌在2016年的竞选运动中与克里姆林宫串通的通俄门事件，始终严重困扰着美国总统。一年多来，美国特别检察官米勒一直在调查此案。今年7月，美俄两国首脑在芬兰举行首次双边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赫尔辛基的一次记者会上，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特别表示了和解的姿态。11月11日，两国总统将在巴黎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活动中再次相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在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之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很难恢复支持沙特改革的投资者和沙特战略同盟国的信任。星期天报今天发表文章说，纽约时报现在已经把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称作解剖古巨先生，指的是卡舒吉在土耳其沙特领事馆内被肢解、被谋杀。沙特王室官方的说辞是，受害者沙特记者是在群殴中失手被打死的。法国星期天报说，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说，一是要求把这件事情彻底查清楚。法国总统府认为，沙特对法国来说不是客户，而是战略同盟。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决定抵制10月23号到25号在利雅得举行的沙漠达沃斯峰会，这是不够的。沙特人在对欧洲人来讲很重要的区域反恐项目中投了一半的资金，如果要制裁的话，制裁谁呢？对法国的合同又有什么影响呢？星期天报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除了解剖古巨，还会不会用其他的工具呢？法国《世界报》今天就卡舒吉案发表文章说，沙特官方通讯社的两份公告貌似想列举事实，但是完全没有提到杀害卡舒吉的始作俑者。据路透社引用一位沙特方面的调查人员的话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后知后觉，完全是在事件发生很长时间之后才发觉的。法国《世界报》说，这样的说法让大家都很惊奇，因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最贴身的保镖队的成员，包括一名今年陪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到美国和欧洲旅行，在四张图片里出现在本·萨勒曼周围的安全官员。报纸说，沙特通讯社也不讲卡舒吉的遗体现在在哪里。媒体在说，遗体可能被沙特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司机交给了一位在地的工作人员，但这种说法相当的含糊不清。沙特媒体说，被派到土耳其的团队对上级故意撒谎，说卡舒吉活着离开了领事馆。这是为什么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沙特当局对土耳其的指控强力否认。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幕僚假扮警察殴打示威者的事件又有新的话题。法国星期天报今天发表文章说，两名自称是被马克龙幕僚贝纳拉殴打的受害者提供的医学证明是假的。开这份证明的女医生在警方面前承认了她篡改了日期，让人觉得对其中一位青年男子是在5月1日总统府保镖贝纳拉武力对待他之后不久去做的检查。实际上，医学检查报告是在很多天以后，贝纳拉丑闻爆发了好多天以后开出来的。篡改日期让人们对这份报告中当事人身体受伤的检验结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星期天报说，女医生表示，开证明的时候是一个星期一，那天非常的忙，她没有意识到这位病人是媒体的焦点。她说不该这么匆匆忙忙草率地开这份证明，她承认错误。原来这份医学证明是用来指控贝纳拉的，现在女医生出人意料的招供，这份证明反而成了贝纳拉的辩护材料。星期天报说， 这一对示威者在10月2号遭到拘禁调查，除了和贝纳拉发生冲突之外，录影显示他们还用水壶和烟灰缸砸执勤的宪兵，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公开道歉了。法国轻罪法庭已经以对公安人员施暴为名向他们发出了庭审通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随着近年来印度太平洋地区海空防御冲突不断加剧，为了降低因误判造成严重事故，日前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五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原则上支持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这项原则的性质类似去年11月相关各方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为了更加及时地执行风险管控，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自今年起决定每年召开。泰国通讯社消息称，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八国防务部长20号参加了第五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各方原则上同意了东盟10国防务部长会议已经达成共识的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原本每三年举行一次，后来改为两年一次，自今年起改为常年召开。此举折射出印度太平洋地区海空领域充满了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泰国即将担任2019年东盟防长会议以及扩大会议的轮值主席。泰国防部长巴威翁素旺表示，各国防务部长针对海空安全制定的行为准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表明了东南亚各国对于地区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的决心。随着当前有关海空领域安全重要性的话题不断增加，东盟扩大会议以及与会各方明年还将举行多次跨国军事演习，以保证各国军队应付多元化挑战的实力。上周在新加坡举行东盟防务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举行双边会谈，引发媒体关注，时值中美两国贸易战正酣的关键时刻，两国关系紧张导致亚太国家纷纷担忧中美之间对垒范围扩大，双边冲突可能由贸易领域向军事领域延烧。此次中美两国防长握手言欢，无疑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地区安全的良好信号。上周在曼谷一场关于中美贸易战对东南亚地区影响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美两国之间还有继续斡旋的余地，不至于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在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舆论声中，也有学者乐观预测中美贸易战不久即将告一段落。尽管中美军方保持友好对话的舆论如此，不过中美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原则性矛盾并没有任何缓和迹象。美国继续就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修建人工岛礁提出抗议，中国则坚持重申对维护南海和台海主权的立场。继美国船舰不久前巡视南海时险些跟中国船舰相撞的惊险事件发生后，澳洲和法国纷纷以维护国际航运自由回应未来将派船舰到南海巡航。中美防长会谈前，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飞越南海上空，随即引起北京政府强烈反弹。另据泰国消息称，美国计划于今年底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展开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行动被北京政府视为刻意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中国军队近年来积极弥补之前跟东盟开展军事合作不足的短板，近期筹备举行首次中国东盟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官方消息透露，菲律宾海军达古班士号登陆舰和200名官兵已经开拔前往广东湛江海域，为参加本月21到28号展开的联合军演做准备。据了解，广东湛江是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菲律宾是南海地区部分主权伸索国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传统战略盟友。此外，在本月20到29号期间，中国海军近700名官兵和武汉舰、运城舰正在跟马来西亚、泰国举行和平友谊2018联合军演。当然，中国跟东盟国家之间举行联合军演日趋频繁，在一些亲美报道中同样被冠以具有离间美国盟友的嫌疑。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退出美俄忠诚核武条约，以抗衡俄罗斯与中国的核武扩张。莫斯科指华盛顿迈出危险的一步，称将采取报复措施。阿富汗大选400多个投票站昨天未能投票，今天重新开门。沙特记者卡舒吉之死阴影重重，西方国家认为利亚德的解释不可信。洪都拉斯移民大篷车队被卡在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境。奥地利小城哈尔斯塔特吸引许多中国和亚洲游客。澳门中联办主任坠楼身亡，官方称右翼症。山东运城一座煤矿发生事故，22人被困井下，已发现2人死亡。台湾宜兰发生火车出轨事故，估计20人受伤被送医院。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18日的历史明镜第157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继续畅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东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邱玲女士给大家继续介绍这场辩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内幕》杂志第82期里。邱玲女士你好。
主任你好，大家好。
邱玲女士，这一期《明镜书刊》我们谈一下海南、建省和良乡许世杰等几个当时的风云人物。陈凯先生是怎么说海南、建省这回事呢？
陈凯说，过去海南是属于广东省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当时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的许家屯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提出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做一个省级样板，在一个省的面积里办一个大特区，如果成功了会为全国大面积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些经验。赵紫阳采纳了许家屯的报告。陈凯说，他知道赵紫阳当时批示以后就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也首肯这件事情，就开始筹办办大特区了。接下来面对到的就是人选问题，当时不能叫许家屯去，因为当时许家屯在香港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重新启用梁湘跟许世杰，这两人当时都退到二线了。
那陈凯又是怎么调到海南去了呢？
梁湘找的陈凯，他当时想找陈凯去当他的海南省政府秘书长，但陈凯觉得自己不适合这项工作。后来两人跑了几次海南之后，梁湘请陈凯来海南办一份海南日报，陈凯也同意，于是就参加了筹备建省的工作，是建省筹备组成员之一。当然所谓建省筹备组成员，对陈凯而言就是筹建海南日报，把它筹建成一个省报。
都说梁湘跟许世杰的关系不好，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陈凯确实提到梁湘跟许世杰关系不好，但他认为主要是两人的工作经历和性格不同所导致而成。许世杰认为性格急躁的梁湘有点越权，什么事都管，不大尊重自己的意见，确实也有这个问题，但矛盾还不至于大到影响具体的工作，也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有意思的是，六四前两人都真的向赵紫阳示好，六四的时候梁湘和许世杰被紧急调令传到北京，一下飞机梁湘就被软禁，而许世杰呢靠着检举揭发梁湘才得以过关。六四之后许世杰想投转李鹏， 但是他脑门上的罩子烙印太深，因此他郁郁不得志，造成自己的病。
六四之后，许世杰没有对海南日报痛下杀手，这里面有什么细节情况吗？
当时中央调查组到海南来，时任中央监察部长的魏建行找过陈凯谈话。陈凯和魏建行互相拍了桌子，陈凯对魏建行说，他是在胡耀邦时代做了很多工作的人，现在你不要制造冤假错案。许世杰也不敢太有的上面整陈凯，因为逼急了陈凯，不要说把什么事都推到许世杰身上，就是如实说，许世杰都吃不了兜着走。当时陈凯和许世杰做了一次交易，那就是陈凯自己承担下来，不揭发许世杰，但许世杰不可以在陈凯的海南日报整人，他们俩都答应了，所以陈凯调进海南日报的100多个人全部保住了，有的后来还做了总编辑。如果当时任由许世杰整海南日报，可能有一大批人全部都会倒下。要知道当年单杆把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放到第四版去转载的，全国只有海南日报一家。
好的，那就谢谢。
谢谢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一群人聚在一起，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只是人群。形成群体心理，首先要是这群人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共同诉求。这种认同往往是短暂的，甚至只是在群体互相感染的时刻形成的。分散之后，这种认同就消失了，所以这种群体又称乌合之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二节，什么是群体的特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的社会，那么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呢？
群体这个概念啊，还真有点特殊，不是说一群人呢，他聚在一块儿就是群体。一条大街上人群汹涌，但各自他匆匆走路，这不是群体。出了个交通事故，那不少人就往前凑伸头看，这叫围观扎堆，他也不是群体。群体的概念是指啊，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价值认同，相同的要求，对同一个事件，对面对的同一个问题有相同的反应。这些人呢，很可能根本没在一块儿，他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他们的共同心理反应就是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法国足球队对克罗地亚决赛的时候，全法国各个角落的人大致呢都会盼望法国队赢。在巴黎市政广场上大屏幕前聚集的人群是人同此心，可是远隔重洋的留尼旺也是人同此心。在比赛的过程中呢，这些人的心理变化就是群体心理变化。当然面对比赛的这种心理呢，应该说是最简单的，但是尽管如此啊，比赛前各处都会加强警力，以防胜负结局会引起骚乱。这就是对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心理上可能的反应所做出的一种预估。而且在可以形成群体心理反应的人群中啊，会出现打破社会阶层、打破种族区别的现象。一个西装革履的白领，他会和一个清洁工一起狂呼乱叫，但是呢，这种认同啊，它是很短暂的，可能一场球完了，两个人各奔东西，今后就是碰见面，他也是视同路人。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狂呼乱叫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平时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在起作用。 这个无意识的心理能量呢，它在正常情况下，它是被不同阶层的教养限制着，而到了群体中，哎，这种限制就完全被打破了。这种情况，我想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得到。那么，所以不会有什么很高的智力水平，甚至会低于单个人所做的决定。所以勒庞他就断定，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一个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呢要比伏尔泰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是比整个世界都聪明。
那么一个个体进入群体之后，他心理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勒庞呢，他给出了几种变化，那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变化。他这几种变化呢，首先就是当一个人他深陷到群体的时候啊，他对自己的力量会有超出实际的感觉，使他敢于表现出自己他一个人的时候啊，不会加以表现的冲动。所以这勒庞说，独自一个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但是到了群体中，他会感觉群体是个无名无姓的人，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呢，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啊，法不责众。其次呢，勒庞认为群体中的情绪啊是会传染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容易体会。人们去参加一个葬礼，本来死者呢和他关系并不那么亲密，感情也并不那么深厚。他之所以去呢，可能完全是出于礼仪的需要。但是呢，当他在这个参加葬礼的群体中听到有人伤痛欲绝，痛哭失声，这个人呢往往就会随着伤感流泪，这就是群体中情绪的传染。再有，勒庞认为群体心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易于接受暗示。
那勒庞为什么认为接受暗示是最重要的群体心理特点呢？
这个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世纪末叶在巴黎啊，当时流行通灵术，在一些沙龙里很时兴地表演这种通灵术。那么一群人聚在一起，来一个号称能与不可见的世界沟通的通灵人，他会去引导某位夫人和他已经故去的丈夫呢来对话，做出种种似乎真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表现。其实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勒庞明白啊，这所谓通灵它就是一种催眠术，群体心理中的那种暗示就是群体仿佛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勒庞说他非常啊，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他进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啊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这个人格呢，他消失的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这个效果是很可怕的，因为在群体中，每个个体彼此暗示之下，个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消失了，所以在那一刻呢，这个个体他就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在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时候呢，他有教养，有判断力，到了群体中啊，他却成了一个野蛮人，会去做那些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勒庞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啊，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听友们请注意啊，勒庞的这个分析啊，在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革命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证明。一切的这种独裁国家，他最喜欢的就是集体，他最痛恨的就是个人。而民主国家呢，恰恰相反，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个人自由，因为被操纵的群体是支持暴政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暴政可以产生的土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就是利用群体心理学的效果达到控制 社会的目的。
确实，当时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很懂大众心理，是个操纵群众心理的高手。
没错，我有时候看这些纳粹德国的这些文献片呢，你能看到那些德国人十几万人聚在一起做同一个动作，行纳粹礼，像事先呢受过训练那么整齐，人人都像机器。那么人类历史上像这种大规模的疯狂呢，只有在中国文革时啊，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场面能有一比。分析完了群体心理的三大特征之后，勒庞他就进入了细节。他分析群体啊，在做出一个行动时的表现呢，它很有实用的意义。比如他指出，你不要指望群体的行动会有持久和坚定的诉求，因为群体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啊，和他们一时提出的要求，它是一种刺激反应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群体它是不可能去理性的思考，去谋定而后动，它总是被偶然的刺激所激发，猛然就形成力量，突然就开始行动。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呢，可以说就太多了。比如说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它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当地的警察对那位小摊贩穆罕默里·布瓦吉吉所做的一次例行检查。这警察他平时也检查小摊贩，他也欺负人，那天呢他和平时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这位26岁的青年呢，他几年失业，生活窘迫，今天又遭人欺负，这些因素他叠加起来，一怒之下他就自焚身亡了。那么布瓦吉吉的死就是对民众的一个直接刺激，立时的群体反应就是上街，结果几小时之内就有十几万人走上街头。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全突尼斯的老百姓他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群体。后来那才有政治领导人出面提出改革的要求，要本阿里下台。而在群众的直接反应之前，他没有任何政治计划的考量。这个勒庞他还注意到啊，群体的这要求啊，特别就容易改变，尤其是一旦有野心家出来操纵，那么昨天的诉求，哎，到了今天呢，它这内容可能就完全变成相反的诉求了。这是因为呢，群体啊，它是用形象思维来思考问题的，在行动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什么逻辑的推理。这个大家一想就会明白，群体行动的时候它没有理性的，也就是说群体它是被一个具体的事件推着走。你比如说在突尼斯革命的时候，引起全国愤怒反应的是布瓦吉吉自焚身亡的这么一个形象，它绝不是突尼斯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啊，立法机构啊，它有什么缺陷啊，应该怎么改造啊，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如果人是从这样的角度，理性的角度来考察问题，那就绝不会有形成群体的这种即刻的反应。好，我们下一次呢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5期，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二节，什么是群体的特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Parlez-vous Paris》第32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ger,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sur la vie des chauffeurs de taxi, comment ils deviennent taxi, comment ils choisissent le trajet.
Hosha 是来自伊朗的中学生，他与我此刻正乘坐 Monsieur Hugay 的出租车向戴高乐广场方向行驶。
Donc là, on va utiliser un couloir de bus auquel j'ai accès. Mais quand il y a des embouteillages, c'est évident qu'on gagne du temps. Ça dépend des couloirs.
穿过巴士体育广场后，为避开堵车，我们的车开上公交车道。
Est-ce que les types de clients changent au niveau de journée, par exemple ?
Non, c'est assez mélangé, en fait. Hein,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ça peut être effectivement la clientèle d'affaires. C'est-à-dire que le chauffeur de taxi, il doit avoir aussi une qualité importante, c'est beaucoup de psychologie. Parce que les gens sont stressés par leur 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ou dans leur vie. Et puis, il y a les conditions de circulation qui stressent dans notre vie de taxi.
一名出租车司机要学会做心理医师，遇上急躁的顾客或没完没了的堵车，他必须保持心态平和。
Voilà, nous sommes passés rive gauche, nous étions rive droite, hein, puisque on parle de rive droite par rapport à la source de la Seine.
Pour avoir une vue de la Seine, 我们刚刚过了塞纳河，从塞纳河以北的右岸 rive droite 来到左岸 rive gauche。
Là, c'est Notre-Dame, non ?
À droite,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lors, oui. Notre-Dame de Paris, c'est la cathédrale de Paris.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aussi le point zéro de toutes les distances qui partent de Paris pour aller en province, voire à l'étranger.
Oui. Hoja, 没错，你看到的就是巴黎圣母院。你们知道吗？巴黎公路网零起点标志就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中央。
Et du coup, vous préférez travailler le soir ou...
J'ai choisi cet horaire d'après-midi et d'une partie de la nuit parce que je ne suis pas un oiseau de nuit, donc je pars de la maison à 13h et je rentre vers 2h30, voire 3h.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Bon, alors c'est difficile quand même être taxi.
Voilà, j'ai choisi et quand on aime, on compte pas.
他说一定要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如果喜欢就不会患得患失。 Quand on aime, on ne compte pas.
Là à droite, vous avez le pont neuf.
Ah oui.
Et là, c'est le pont des arts.
Tout à fait. Il semblerait que ce soit le pont des amoureux d'ailleurs. Hein, puisqu'on y laisse des cadenas.
Ah oui.
Ça laisserait entendre que l'amour est une prison.
我们正在过艺术桥，别称恋人桥， le pont des amoureux.来自全世界的恋人们会把象征爱情的连心锁锁在桥栏杆上。
Et à droite, vous avez le Louvre.
Ah oui, c'est le Louvre.
Voilà, donc nous repassons sur rive droite.
我们重新来到右岸，身边就是卢浮宫。
Et c'est vrai que les clients provinciaux étrangers sont sensibles à des petites anecdotes comme ça, de l'histoire de Paris, de...
Oui, parce que c'est intéressant.
Moi, je considère qu'en tant que chauffeur de taxi, ben, je suis un ambassadeur.Je pense que des fois, mes collègues peuvent parfois l'oublier. La première image qu'un client étranger il a de Paris, c'est le chauffeur de taxi qui va prendre à l'aéroport pour l'emmener à son hôtel. Eh oui. Donc c'est important que la première idée soit la meilleure. Hein?
Monsieur Rougay 自认是一名真正的巴黎使者 ，un vrai ambassadeur de Paris. 他说去机场拉游客时，一路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至关重要。
Voilà, et nous allons remonter tel notre président des Champs-Élysées.
我们将沿着香榭丽舍大道上行。Nous allons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Et donc voilà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法国人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大道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En fait, il faut savoir que la place de l'Étoile, il y a très longtemps, c'était des champs de patates. Et en fait, toutes les avenues descendent de la place de l'Étoile.
戴高乐广场到了，这里也被称为新型广场。你知道吗？这里从前只是一片土豆田 ，un champ de patate。以戴高乐广场为圆心，向外散状铺开12条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
Voilà,
nous
voilà à la place de l'étoile Charles de Gaulle.
Bon, ça fait combien ?
Eh bien, écoutez, le compteur fait 28,80 € et le commentaire est compris dans la course.
Est-ce qu'on peut avoir le fiche de...
Bien sûr.
Merci, c'est gentil.
这趟行程的资费是28欧元80欧分。我们几乎穿过了大半个巴黎，比我们想象的便宜点儿。
Et donc sur la fiche, vous aurez plein de renseignements. Vous aurez notamment les différents tarifs.
好吧，我们付给司机30欧元，不用找钱了。多付的就算作小费了 ，un pourboire.
J'espère que vous aurez, en tout cas.Une bonne opinion des chauffeurs de taxi parisiens.
Oui, bien sûr.
Merci, monsieur.
Merci.
Alors, Roja, est-ce que ça t'a plu, cette balade?
Oui, oui, c'était trop bien. Merci à vous.
Bon, maintenant, tu a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 Rouquet. Donc, si tu as besoin d'un taxi à Paris, tu peux toujours l'appeler.
Oui, bien sûr, avec plaisir.
Roja 记下了 Monsieur Rouquet 的电话号码，不过这个价格对他来说还是贵了点儿。如果他晚上进巴黎，他要么跟朋友搭一辆出租车，一边分摊车资，要么干脆在朋友家过夜。
好吧，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山东运城龙运煤矿所属的煤矿昨天10月20日晚发生事故，22人被困井下，救援人员证实已经发现2人死亡。山东省多支矿山救护队及消防救援队陆续到现场救援。据报道，这个煤矿的一个泄水巷发生了名为冲击地压损坏百米巷道的事故，事发时22人被困井下，在救援过程中已发现2人遇难。另据消息，台湾宜兰今天10月21日发生了火车出轨事故，估计20人受伤被送医院。事故发生在新马车站附近，下午4点50分，列车严重出轨侧翻，车上很多的旅客自行从车厢逃离，消防及附近的民众到场援助。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退出美俄中程核武条约，以抗衡俄罗斯与中国的核武扩张。莫斯科指华盛顿迈出危险的一步，称将采取报复措施。阿富汗大选400多个投票站昨天未能投票，今天重新开门。沙特记者卡舒吉之死阴影重重，西方国家认为利亚德的解释不可信。洪都拉斯移民大篷车队被卡在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境。奥地利小城哈尔斯塔特吸引许多中国和亚洲游客。澳门中联办主任坠楼身亡，官方称忧郁症。山东运城一座煤矿发生事故，22人被困井下，已发现2人死亡。台湾宜兰发生火车出轨事故，估计20人受伤被送医院。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François Atlas 和 Juliette Armanet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旅行邀请》（L'invitation au voyage）。
Ma sœur songe à la douceur d'aller là-bas vivre ensemble, et mère à loisir, et mère et mourir au pays qui te ressemble.
Les soleils mouillés de ces ciels brouillés pour mon esprit ont les charmes si mystérieux de tes traîtres yeux brillant au travers leurs larmes.
Là.Tout n'est qu'ordre et beauté, luxe, calme et volupté.
Des meubles luisants, polis par les ans, décoreraient notre chambre. Les plus rares fleurs mêlant leurs odeurs aux vagues senteurs de l'ombre.
Plafond, les miroirs profonds, la splendeur orientale, tout y parlerait à l'amant secret, sa douce langue natale.
Là, tous les corps très beautés, l'excalme et volupté.
sur ses canaux, dormir ses vaisseaux, dont l'humeur est vagabonde. C'est pour assouvir ton moindre désir qu'ils viennent du bout du monde.
Les soleils couchants revêtent les champs, les canaux, la ville entière, Hyacinthe et Thor.